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阿巴斯，呼吁停止加沙冲突，支持两国方案。教宗接见农业和森林学家，指出保护大地是爱的行为。圣座参与第30届气候变化大会，帕罗林书记亲赴巴西。禧年劳工界庆典于11月8日举行，超过10000名朝圣者涌入罗马。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11月6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双方热情握手，嘘寒问暖，互赠礼物，其中包括一幅大型的教宗画像。接着两人私下举行会谈，在翻译人员的辅助下面对面坐在书桌前交谈。圣座透露他们谈论了援助加沙百姓的迫切性，虽然今年10月10日开始停火，但是加沙民众仍遭受以色列袭击。此外，双方也指出务必结束加沙冲突以及致力于两国方案。前一天5日，巴勒斯坦国家领导人前往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在方济各教宗的墓前致敬，这是他本次在罗马正式访问的第一站，诚如他5日在圣母大殿门口对记者们说的那样，贝尔格里奥教宗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新教宗为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做了许多事。阿巴斯曾与这位阿根廷教宗多次见面。2014年，方济各在圣地朝圣时，阿巴斯曾在白冷城迎接他。同一年，他们两人与以色列时任总统佩雷斯一起在梵蒂冈花园种下一棵象征和平的橄榄树。另外还有几次在梵蒂冈的会晤和电话交谈。在其中一次会晤中，方济各送给阿巴斯一枚带有和平天使的徽章，称他这20年在领导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方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和平天使。阿巴斯这次的罗马行程规划已久，拜会教宗后，他还要会见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和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继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选出的10名成员介绍加沙和平计划的草案后，阿巴斯此行蕴含了新的价值。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联酋都将为美国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持。阿巴斯11月6日与教宗梁14世首次进行私人会晤，此前他们两人曾于7月21日就加沙形势的发展和约旦河西岸的问题举行电话会谈。此外，他们也提及圣座与巴勒斯坦国2015年6月26日签署整体协议的10周年纪念。值此10周年之际， 阿巴斯在森严的戒备下于上午10:20抵达梵蒂冈，与其代表团在达马索庭院受到教宗府副总管萨皮恩扎蒙西的欢迎。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表示迫切需要援助加沙民众，终止冲突，继续两国方案的愿景。这一切始终是圣座的官方立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方济各和梁十四世先后在多个场合加以重申。11月4日晚上，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外，教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加沙停火的脆弱性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他说，感谢天主，至少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还在推进，然而现在需要努力进入第二阶段，商讨治理的议题以及如何保障各民族的权利。教宗敦促务必携手努力为各民族建设正义。第19届意大利全国农业学家和林业学家大会召开前，教宗梁十四世11月5日私下接见了由全国农业学家和林业学家委员会主席乌尼福尔米带领的代表团。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扎根于未来。教宗在讲话中邀请农业和林业的专业人员将自己的使命视为对我们大地母亲和后代子孙的一种具体的爱的形式。他说，大地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而是一份恩赐，它先于我们存在，也将会从我们身边消失。它是提供养料的母亲，不可糟蹋其资源。那些以敬畏和智慧耕耘大地的人，都是在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教宗感谢那些默默地善尽职责保护土地、水源和森林的人，并提醒说，生态危机也与灵性危机密切相关。对受造界的照料源于一颗与天主和大自然修和的心。他鼓励农业和林业学家成为科学与良知之间新联盟的缔造者，使技术学科的知识为公益服务，而不是追求眼前的利益。全国农业学家和林业学家委员会代表团向教宗介绍了第19届全国大会的指导方针。大会开幕式于当天下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然后接下来2天在罗马市政府进行会议。教宗祝福了大会的工作，并希望对土地的照料也能成为对灵魂的照顾。愿每个保护环境的举动都是在生命的天主内信德的举动。最后，教宗将农业和林业的专业人员托付于亚西西圣方济各的护佑。他懂得赞颂受造界的美，在每一个受造物中认出天主爱的记号。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见活动结束之际，农业和林业代表承诺将教宗的话语化为保护、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这就如乌尼福尔米主席所说的，保护大地就是保护人类。圣座将参与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其代表团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的带领下由10名成员组成。在这个将于11月10日至21日进行的盛事上，帕罗林书记将是代表教宗梁十四世的最高层人士。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帕罗林书记 已于11月6日抵达巴西帕拉州首府贝伦。面对气候危机，圣座国务卿祈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有效地回应全球暖化等全球挑战。禧年劳工界庆典将于11月8日在罗马登场。这项盛年活动原本定于5月初举行，但因为方济各教宗的辞世而延期。劳工界和志工界各种协会及联合会将有约10000名代表前来朝圣。8日周六上午9点半，他们将参加教宗梁14世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禧年接见活动。随后他们有机会跨越圣伯多禄大殿圣门。在11月6日发布的公告中，圣座福音传播部向意大利国家经济和劳工理事会表达感激之情，谢谢他们在所有中间层级的团体内里促进众人应邀参加与教宗的会晤。一位信仰坚定、勇敢宣讲福音的牧者，展现出热诚的牧灵工作，并在遭受迫害的年代，即使失去自由，也从未动摇对基督和教会的忠诚。他以一颗父亲的心，带领天主子民，推动和解、宗教自由以及信仰与社会间的对话。教宗梁十四世在致布拉格总主教格劳布纳的唁电中，如此追忆捷克首都荣休总主教、道明会会士杜卡舒基为教会做的奉献。这位荣休总主教于11月4日逝世，享年82岁。葬礼将于11月15日在布拉格主教座堂举行。在唁电中，教宗向布拉格教会团体、道明会会士、神父、会士、修女以及信友表达深切的关怀。教宗指出，杜卡书记的主教牧职奠基于道明会宣道与仁爱的神恩中，就如他的格言，在真理之神中始终是忠于使命奉献的模范。在颁赐宗座降服前，教宗将这位良善慷慨仆人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仁慈中，并祈求天主接纳他进入天国的喜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为大家介绍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的天主教福音音乐的西班牙乐派。西班牙从中世纪开始流行一种以传统性旋律结合以历史、抒情诗或圣经题材写作的叙事歌，15世纪以舞曲和进行曲节奏的浪漫曲 Romance 和叙事诗 Ballade。 16世纪时的西班牙圣乐作曲家们的音乐风格大多与罗马乐派的帕勒斯提纳 Palestrina 类似。维多利亚、托马斯、路易斯·德·维克托利亚、 是文艺复兴时代西班牙最伟大的作曲家。在他被送到罗马耶稣会德国学院求学的时候，很有可能也失事了当时在罗马修院任教的帕雷斯特里纳，并于1571年接替了帕雷斯特里纳的教职，直到1578年辞去教职为止。从1585年返回西班牙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服务于马德里。维多利亚的作品包括了20首的弥撒曲、44首经文歌和许多诸如颂歌、劳迪、圣母赞主曲、 Magnificat、 追悼亡者颂祷、 Officium、 Defunctorum 和圣周礼仪的歌曲，包括9首的哀歌、18首著名的答唱咏、 Responsoris 和2首受难曲、 Passione。 他所写作的弥撒曲、赞歌和圣母赞主曲都非常的柔和，在20首弥撒曲中有15首是以摩作式 Paradise 的方式写作，用自己写作的经文歌和他人的作品作为基础乐曲。颂歌则多以格里果圣咏调为固定调。这首追悼亡者颂祷是为西班牙国王腓力2世的妹妹，也就是查理5世的女儿，马克西米安2世的妻子，两任皇帝的母亲玛利亚皇后的葬礼而作的。玛利亚皇后于1603年2月26日去世，盛大的葬礼于4月22日至23日举行。维多利亚对告别仪式进行了修改，并于1605年出版，其中还添加了献给玛利亚之女玛格丽特的献词。这首乐曲也是维多利亚1611年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聆听这一套追悼亡者颂祷 Officium Defunctorum 中，维多利亚创作了一首额外的葬礼经文歌，一首属于陈祷的经文，选自约伯传第10章。天主为何要人受苦？我实在厌恶我的生活，我要任意苦诉我的怨情，倾吐我心中的酸苦。我要对天主说，不要定我的罪，请告诉我，你为何与我作对？你对亲手所造的加以虐待和厌弃，却显扬恶人的计划，为你岂有好处？你岂有肉眼或者也像人一样观看吗？你的日月岂像人的日月？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你竟考察我的邪恶，追究我的罪过。其实你知道我并没有罪过，也知道无人能拯救我脱离你的掌握。这一段陈祷的经文仅提供给4声部的合唱使用，在音乐会的演出中并不经常使用。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套《追悼亡者颂词》中的敬堂曲 Introitus， 也就是安魂弥撒曲里的安息经 Requiem。 上主，求你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这段经文在后边的阶台经 Graduale 以及灵主咏 Comunione 和安息仪式 Exeguie 中会再度出现。主调唱完以后，有一段独唱的圣咏小节，最后全体再唱主调已结束。属于以传统蛤蜊果圣咏中间多次咏唱圣咏的 ABA 三段式的唱法。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将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